好，我们在这里首先来欢迎在座的每一位啊，在我们在这里一起来学习一些圣经里头的话。这次我所讲的题目还是叫做生命中的巨人。如果你可能有些人可能听过前面的一些题目啊，我首先想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生命中的巨人。这个题目是从旧约圣经里头出来的，就是当以色列人当时他们要进到一个上帝所应许他们被称为牛奶与蜜的应许之地 Promised Land， 大家可能听过这个词，有些教会就叫做 Promised Land 教会，对吧？应许之地，当他们进去的时候，他们的探子曾经在中间去那个地方去窥探那个地方，上帝所赐给他们的地方。然后去的时候，他们那些探子就回来，其中有两个人用杠扛了一挂葡萄，一挂葡萄需要两个人用杠来扛，可以想而知那个地方是多么的丰盛。但是呢，他们要进去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这一次就是去窥探当中，就有十个人，一共十二个探子，有十个人他们就报告信息说在那里有巨人，那些真的巨人啊，就比起以色列人，比起他们，他说就好像蚂蚱那么大，就那些人很强壮。所以这整个这个题目就告诉我们，上帝其实他的心意是能够让每一个，其实是全人类的每一个人，他盼望都能够通过他的儿子领受从他这里来的祝福和恩典，以至于人能够进入到这种丰盛的境界。但是真正要进去的时候，尤其对于基督徒信主以后就知道，要进去这样子的生命境界，中间却是需要面对所谓生命当中的巨人啊。我也想回顾一下前面所讲到的一些生命当中的巨人到底有哪一些。在开始之前，我想这样子来讲啊，我们每个人都盼望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得胜的人生。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每天都面临大大小小的一些选择，这些选择呢多少都在影响我们的人生。但是呢，我们如果岁数稍微大一点的人都会知道，到你的人生当中有的时候就面临一些非常关键的一些不能有那个时候都不能叫做选择，就是面临这样子的光景。而你在这样子的光景之下，最后能不能过去，它就会或者是过怎么样过去，它就直接影响你以后整个的人生。我们在不管在国内也好，可能在其他东南亚的国家，亚洲人都很在乎教育，对吧？然后都想去上好的学校，所以呢平时都在学习，这当然很重要了，但是不如将来的那个升学考试重要，对吧？如果那个要是考糟了，你前面的很多东西都付之东流，然后不能够上好的学校，不能去上好的学校，以后就影响你人生的发展。当然等着我们慢慢继续长大的时候，发现人生当中有些事情还不只是考试的问题，就是人生有的时候你面临一些这些人生大的这些好像关口吧，大的这些关口，你可以考虑到好像过去一生当中到那之前你所有的人生好像都是在为那一个关口在做准备，而取决在那个关口你的预备如何，它就影响你后面的发展。我之所以用这幅图画，我想这样子来就是想传达这么一个意思，这不是 victory 吗，得胜，他说 next exit。 我想传达这样一个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如果你觉得你现今啊都非常得胜，那你就继续往下走就行了，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是如此。但是如果我觉得我的人生当中还有很多不得胜的地方，那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必须有新的走法，是不是？就是如果你总是做同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得到不同的结果的。这就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回顾一下我们过往的人生，回顾一下我们所经历到的事情，如果我觉得非常得胜，那我知道我一定做对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如果我觉得常常不能够得胜，他告诉我，我的人生需要来调整。生命当中的巨人其实所讲到的，就是说， 真正决定我们人生得胜与否的，其实还不是外界的环境。所有的外界的环境，它把这个挑战放在你前头，但是你真正能不能过去，过去的情况怎么样，这取决于我们内心的状况。而我们的失败也好，我们的得胜也好，其实真正是从内心开始的。第一次我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就讲到这个生命当中的巨人，其中一个巨人就是骄傲。圣经里头在箴言有讲到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我在那次特别提到这样一个点啊，就是说我们人其实都有骄傲的问题，再自卑的人都有骄傲的问题。自卑的人和骄傲的人犯的是同样一个错误，都是在看自我，看自我。但当我看到自我不好的时候就开始自卑，看到自我觉得比别人强的时候就骄傲。但是事实上我们人为什么会有内心里头的骄傲，那次提到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内心里头自我的形象已经被破坏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盼望用一些事情用一些外在的事情来让我感觉到我自己有价值，感觉到我这个人不错。所以说到底要想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不管自卑也好，不管骄傲也好，实实在在要解决这个问题，是要改变内心里头的自我形象。这个当然就是作为基督徒来讲，就是上帝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把耶稣的这个自我形象，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从此作为基督徒来讲，就是不再按自己原来的那个自我来看自己，而是来看我里面有耶稣基督的新生命。这个是一个非常，今天当然没有时间再去讲这个，是非常非常彻底的。如果你仔细去想啊，它彻底的解决你内心里头自我形象被破坏的一个问题。所以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解决人的骄傲。第二个所谈到的敌人啊，叫做嫉妒。这是一幅很有名的画，不是每个人都看到他很嫉妒，但是确实是在描述这样一件事情。圣经里有讲到，也是在箴言说，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那一次特别提到的就是说，当一个人嫉妒的时候是很特别的，他因为看到别人的成功或者有什么好处或者什么有什么优点，因为看到别人好，自己就产生一种痛苦的感觉。其实那个人他好跟你没有关系的，不应该影响到我们，但是这个就是嫉妒，就是这样一个可以说是非常非常败坏的一个性情。当别人好的时候，我就产生痛苦。而圣经里讲到这个痛苦怎么来的，其实就是让邪灵不好的思想进入到我们心里头，所以他讲的这是骨中的朽烂。为什么人会产生这样子的一种就是产生这样一种嫉妒，因着别人的好自己痛苦，就是因为其实有这种从邪灵来的这个错误的思想，他的那个错误的思想进到我内心里，让我产生这个痛苦。而既然把邪灵的这样的思想引进来，就等于家里头好像引进了一条毒蛇一样，而且是在引进在我的生命最深处，所谓骨中嘛，骨头骨髓是我最里头的那一部分，对不对？所以就讲到这样一个 point。 我们也讲到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去克制自己让自己不去嫉妒，而是知道在圣经里头有这样一个观念，恩典的观念。恩典就是上帝因着耶稣基督白白的把他一切的好处赐给人，相信的人就可以领受。那既然这样子，人就不需要去嫉妒别人。为什么要嫉妒别人？就是因为觉得他有的好处我没有，才会嫉妒人，是因着人的一种缺乏才产生的一种观念。但是在恩典，在上帝恩典的观念里头，上帝的恩典白白赐给所有的人，其实只要能够领受的，所有的人都是充足有余的，就彻底的解决了人还需要去嫉妒这样一个状况。第三次讲到惧怕。也是在箴言里头讲到，他说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他告诉我们，我们害怕，我们胆怯的时候，我们里面原来有的能力我们就不能够释放出来，就是你已经有的就不能够释放出来。这个我相信 每个人在人生当中都经历过多少次在有的时候不能够正常的发挥，其实就是说你原来已经准备好已经有的东西，因着惧怕因着担心不能够发挥出来。但是圣经不但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情，还告诉我们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他底下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络，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息。所以在那次讲到说其实人为什么会惧怕，因为我们所依靠的是一个不可靠的东西。当我们在依靠自我的能力的时候，一旦面临人生的环境是我自我能力不能够面对，我知道自己不行的时候，你一定会惧怕，我也一定会惧怕。任何一个人你只要依靠的一个东西是一个有限的，是面对外界的挑战不能够去胜任的，你都会惧怕。这是这个惧怕是取决于这个信仰的本质，就是你既然这样相信，一定的，这是一个必然的事情。所以呢，人要想真正解决惧怕的问题，你要干什么？可以说改换你所相信的对象。对基督徒来讲，这叫做信靠上帝，从依靠自己，从相信自己。所以每一次当你觉得自我还不错的时候，你就会沾沾自喜，甚至会骄傲自大。但是在人生当中面临挑战巨大的时候，发现自我不行的时候，人就会面临极大的压力，甚至陷入到抑郁症的状况里头。但是呢，当人内心里头的依靠的是一个不变的上帝，这个时候面临一切的事情就不再受这些事情的影响。等会我也会有一些类似的例子啊。然后再下来讲了一次关于懒惰的这个先生在这里很惬意的坐在这里，他说 genius at rest， 他自己是个天才但是在休息，这为他的懒惰做借口啊。还是在箴言里头，他讲到懒惰人看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懒惰的人你会发现都有一个特点啊，他全部的智慧，他全部的聪明都用来干什么？都用来偷懒。对了，就是说怎么样尽可能不去做事情，他可以找出很巧妙的方法去找到啊，这样可以少做点事情，那样可以少做点事情。但是这样子的人忘记圣经里很清楚的讲，就算圣经里不讲，我们人其实应该明白的，有个种和收的律，就是说人种什么收什么。人不可能说今天在你的人生当中没有真正的播种，没有真正的投资，将来就突然就会有东西出来，不可能的。所以如果我们真正明白这一点的话，不管我们是工作也好，不管我们是学生也好，甚至在家里也好，你都知道我每一天我到底在做什么事情，我就在直接影响我的未来，是不是？如果你做的事情是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你今天看不到果效，但是天长日久下去，那个带出来的结果是比你聪明就算五倍十倍的人没有去做的，是他们做不到的。大家都相信这一点吧。其实很简单啊，我去年的时候我回到我大学的就是母校去给他们那边本科生做一个报告，离开了都是有21年的时间，回去给他们做一个报告。我就跟他们讲到这个，当然这个不是讲道，就是去给他们给大学里给学生就做报告。做的时候我就说，其实在座的每一个人啊，在座的每一位同学，你都有极大的潜力。我跟他讲一个 point， 就说人真正学东西还不是在头脑里，人真正的学东西在心里头。我说 learning happens at the heart level， 我就跟他讲这件事情，真正学东西就是让正确的知识能够进到我的心里头去，而这个是要花时间有兴趣花功夫。只要你去花了这些时间兴趣功夫，你会发现你内心里有了正确的知识，将来就是成为你用来解决问题的资本。我说很简单啊，你如果觉得你今天学习不好，你觉得自己笨，我说你如果常常打游戏花时间，我敢说你打游戏比我强100倍，对不对？而且任何的一个人，如果我花那么多时间，我也可以打很好，是不是啊？所以就是说，看你把你的时间是不是投资在一些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 渐渐的在建立你的人生，你长期下去，你就会，你的人生就会有收获。当然对基督徒来讲，这还告诉我们更主要的是在上帝，从在上帝的国里头怎么样去投资，怎么样把自己的人生建立在上帝的国里头，而不是在世界上，就是在世界的这个方法的体系里头去做这个事情了。然后再下来一次，我们讲到，显然这是一个关于生气的事情啊。这里又讲到说，好气的人挑起争端，暴怒的人多多犯罪，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上次所讲到的那个主要的 point 啊，就是说，当一个人常常容易生气的时候，这个人他的内心里头背后为什么会那样子做？其实是因为他想借助生气让别人来顺从他，他用这种方式能够让别人去做其实别人不愿意的做的事情。本质呢，是因为他不明白一点，他没有明白上帝造我们每个人，给我们有自由意志。就算一个很小的小孩，如果你要去教育他，你要去干什么，你让他就要去做一件事情，真的能够长久做下去，不可能是别人逼迫，不可能是别人威胁或者利诱。人真正所做的任何的事情，要想真正做好，必须是你内心里头想去做好的，就是在自由意志之下才能够去做好的啊。就是我们以前所讲的啊，我在这里有这样一个我像一个流程啊。他说，问题带来不满，不满呢就会有所表达，或者叫做抱怨，对不对？然后呢就会带来改进。请问这个在描述什么？你猜一猜。问题带来不满，不满带来表达，表达带来改进。你知道，这是我是在新华网上啊，新华网上的一篇文章里头查到的。它基本上就讲到说，现在社会如何要进步呢？就是比如说中国的体制，不管中国的体制也好，美国的体制，任何一个国家的体制也好，他就是说，当我们面看到问题的时候，人就会产生不满。既然有不满呢，人就会向政府提出这个地方需要改进啊，然后最后政府采取了呢，就会有进步。所以这个方式，看到问题，然后表示不满，进行表达，最后来根据这个问题来去找相应的解决方法，这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基本动力。这是不是很合理啊？大家会发现这个事情不但如此，整个商业在做什么？整个商业公司，成功的公司向来是能够满足一个你真正的一个需要。有些公司当然坑蒙拐骗啊，把你骗一次就够了，但这样的公司从来赚不了大钱的，是吧？他可以骗一下子，但是一个公司如果真的要成功，不要说一个公司真的要成功，一个学校真的要成功，任何一个组织真的要成功，就是能够解决人生活也好，生命当中真正的某方面的需要。当你解决的比其他解决的更好的时候，你就可以帮助他们，将来人就会愿意花钱来购买你的产品也好，购买你的服务也好，对吧？这好像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不但如此，大家可能有看过这样一个叫做中文叫做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这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应该是心理学家类似的，或者他说是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 Abraham Maslow 已经过世了，70年过世的。他就提出啊，每个人都有各个层面的需要，最基本的一个需要呢就是生理上的需要，是吧？吃穿住行等等，对吧？这大家都能够想到最基本的。然后接下来它有一个安全的需要，就是说你不但你需要能够基本能够活下来，你还要感觉到我这是一个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不是常常有那种威胁感，对吧？然后接下来如果你满足了这个安全的需要呢，它接下来人还有社交的需求，社会需求，就是与他人交流相关的需要，这个时候就变得更重要。当你最基本的一层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下一层需要就变得重要了。如果你今天饭都吃不饱，每天饿肚子的时候，你现在不会去花有很多的心思去社交，或者有什么朋友或者什么之类的，对吧？这非常合理的一个说法。 然后接下来如果你这个也有了吗，但是他说还有一个尊重的需求，想被他人承认，想被他人承认，就是在自己的朋友中也好，甚至在自己同事同学当中之后之中，人内心里都希望说，哇，别人如果觉得你这个人不错，真的不错，或者很有能力，或者或者很有天分，或者什么呀，或者能说善道，总之如果你内心里头感觉到别人对你的这个价值有相当的认可，就对我们内心里头带来一种满足感。他说如果这个满足感也达到了以后，人还会想到一个自我实现的需求，其实就是说人觉得人我到底活着为什么，最根本的意义，这是不是非常合理的一个描述。然后如果你去看上网去查的话，还会有其他的更细致一些的，但基本上都讲到说人的需求从最基本生理的需求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这样子，他会有更多更多的需求需要来得到解决啊。这是一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合理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也想要接下来我就想圣经怎么样看这个问题。我自己在读圣经的过程当中，我渐渐发现哦，基本上是一个通例吧。我发现圣经里头提出来的答案，向来跟我们平时所想的、认为最自然、最合理的东西，不但不同，反而相反。真的不但不同，反而相反。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个，是不是非常合理的一件事情？再合理不过了，对不对？我们每个人，你想想自己的人生，就活在刚才所说的这个里头。你有没有说，发现自己过往的人生当中，曾经非常盼望想去实现的东西，等你实现了以后，你马上就开始有一种不满足感。在没有达到之前，你好像还那个不满足感还没有那么深刻，但等到达到了之后，你马上就会，这个好像还是不能够满足我。我记得我在公司去工作的时候，第一年，你知道从刚到第一份工作，那个工资一下子从你做博士后到工作翻了好几番，就很高兴，对不对？然后呢，等我去工作的时候，十个月的时候给我涨了，我记得6600块钱，十个月工资涨了6600块钱，哇，那真的是很高兴，对不对？但接下来呢，当然后来就没有涨这么快了，但是后来我发现这样一件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在公司待了4年，中间有经历这种涨工资，我发现后一开始涨工资你蛮开心的，但后来涨工资其实变成是这样一种感觉，如果涨工资呢？没有任何的快乐，不涨工资呢有很大的不快乐，大家懂这个意思吧？就是说你涨工资了并没有让你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如果你觉得该涨却老板不给你涨工资，你就气得要死。所以你看没有，它只能够带来，如果它没有达到，它会带来很大很大的负面的效应，但是如果达到了却基本带不来正面的效应。因为对后来来讲，其实多几千块钱少几千块钱对你的生活没有影响，我也不是多富足的人，但是就算我当时那个光景，多几千块钱少几千块钱真的不影响你的人生的。所以你就会发现前面我们习以为常的这种就是马斯洛的这个理论，我们最基本的需要就希望达到下一步，非常非常合理，但是描述的却是一个人生的困境。是不是人生的一个困境？就是每一次你的需要达到之后，你发现你其实真正的需要并没有达到。所以圣经上看问题不是这样子来看的。如果我们来看圣经的话，马太福音主耶稣讲过这样子的话这是很多慕道友可能也都很熟悉的一些话。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容易认同主耶稣讲的这句话， 从来没有一个人用受律使受书多加一课，多减一课倒很容易，或者多减很多课都很容易，对吧？但是用思虑来真正解决问题，从来没有解决过。我们思虑的时候，其实从来没有正面的效应的，就是那个对未来的担忧，对那个事情的惧怕，让它反反复复的来啃食我们的心，这个只是对我们人生带来负面的影响，它带来不了任何的正面的影响。这个不用，可以说是不用主耶稣来讲，我们也知道。但是你会发现人没有办法，当我所看重的事情我又没有把握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就会陷入这种光景里。主耶稣接下来讲说，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呐、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所以在这里他所讲的就是说，人怎么样可以从忧虑当中脱离出来。人其实真正要认识到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他有这么大的智慧，一朵花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可以非常短暂的一个生命，上帝尚且创造这么奇妙的生物和化学，让他在那短暂的一生里头能够绽放出他的光辉来。如果上帝创造人是按他自己的形象造的，他岂不会为你我的人生真正有预备吗？所以只有当人开始明白到，哦，原来人不是一个随机碰撞进化来的产物，而是一个永生的上帝，充满智慧的上帝，他所创造的在人身上有他特别的旨意的，我们人才可以渐渐从这里头脱离出来啊。然后他接下来讲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他的意思说，上帝说你去操心关于上帝自己的事情，你只要去追求上帝自己，其实这些事情自然会被解决的。我来讲这样，这我想不少基督徒啊，在这句话上都有经历。我自己其中一个经历啊，我来想这篇讲道的时候，我有翻我以前的一个日记啊，就是我以前，我在原来的公司工作之后，后来我就是要到学校来工作，那个时候有就是需要把自己的房子卖掉嘛，需要把房子卖掉，然后呢，我在这里可以，其实我在这里有一些可以。就是把这个其中有些来读一下啊，就是说真的是这是很当时实实在在所发生的事情啊，这大概是我2002年8月份写的啊，就是他就是我在这里写到，在这应该是在6月份的有一次啊，6月份的这个好像在前一页，稍微等一会儿啊。这好像是在对6月份的事情。我记得有一个6月份的哪一天我记不清楚了，有个星期天的早上，那个时候房子上市已经2个月了啊，然后呢，因为我你要知道我是7月25来这边的，所以6月多离我要走也不是太远了，对不对？而4月多把房子放在市上呢，中间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来看。然后呢，那接下来马上面对就是你要搬家了，对不对？我记得有一天我就心里很烦啊，而那段时间我太太她的腿受伤了，所以当时行动也不方便，每一次有人来看房子次数虽然不多，但我们都得把房子收拾好，然后就离家出走，然后等着别人来看，看完了再回来，然后所以中间也很沮丧。我记得那天星期天的时候，
我那天在教会要做主席，早上起来在准备，但心里就很沮丧，心里就是这句话，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当时我觉得这句话说在我心里头呢，我就安心一些，虽然房子也不知道怎么样，就是当时卖的不顺利，那天就去教会，教会完了呢，那天我还记着有一些弟兄姐妹好像是那一周或者前一周受洗，然后就在家里头来聚会，聚会完了以后，我们看房子也没有好像迹象有人来看过，结果呢，就那一天晚上，我们的 realtor 就打电话过来说，当天呢，其实上午我不知道，但是有一家人来看房子，有一家人来看房子，然后那天晚上他们就说他们要给我们一个 offer， 你知道吗？早上的时候我还在担忧，但是我并不知道这些，等到晚上我才知道。然后后来呢，第二天呢，他们就是 make an offer， 然后过后我们有一些讨价还价，就把价钱定下来。但这个还不算什么，我如果看我接下来的时候，7月10号是原来定下来的，我7月25号离开的，对不对？7月10号是我们定下来的房子要 close， 就是交接的那一天。但那天早上呢，我们 realtor 打电话过来说买主他们的贷款有问题，他要把时间改到11号或者12号，然后说可能11号中午1点，然后到了到了那天的12:40，还有20分钟了，我们还不知道要不要去，因为对方再也没有说什么。然后过后呢，就错过这个时间，又打电话，从11号的中午1点改到12号的下午5点。那天下午我们最后所有的人都去了，他们的 realtor， 我们的 realtor， 我们就是我和我太太啊，都去了。然后到5点钟，我们都坐在那里。买主没有出现，就是买主没有出现。然后呢，他们来了，对了，他们来了以后，然后他们跟他们的 realtor 说一件什么的小事情呢，他们说他们这个事情今天不能解决，要等到下星期一或者星期二。然后等到星期二上午呢，他说好，原来他说是5点钟，他又改到4点钟。然后到了4点钟呢，我们所有人都去了，就他们两个人不在，而且打电话谁都找不着他们，都不接电话，单位也不接，手机也不接，我们就在那里傻眼了。我还有大概就是2周之内我就要离开了。然后呢，后来到5点过了之后，他们打电话过来，他们说他们要退出协议。那当时我一下子心里就沉下去了，马上这所有的事情都好像都已经那么艰难的，最后就到这个时候就不能够收场。不过那个时候我就觉着，像面临这样子的事情之后，就会发现你没有办法，你怎么办？你能够威胁他或者怎么样？然后他后来他的 realtor 就打电话劝说他们不要这样子，因为前面都协议都签了嘛，按理说这是应该法律上的一个 binding document， 对吧？但他们就要退出。我记得当时他们的 realtor， 一个手拿手机跟他们打电话，另外一个手拿着电话跟银行打电话，就同时啊，然后就劝说他们不要这样子。我听他所劝说的话，我一想，哇，这简直没戏了，没戏了。以后，但是呢，后来真的奇迹就发生了。到6点多之后，他们最后愿意来了。来了之后呢，就他们中间还说啊，干脆再等等一明天或者什么，大家是不是太晚了？大家都说不晚。所有的人，他们的 realtor， 我们的 realtor， 我们都在那坚持等下去。然后等弄完了以后，到晚上8点了。而那个时候呢，最后要就是签这个的时候，他们不是要交一个这个就是那个叫down payment 吗？你知道他们 down payment， 他们已经把那个原来是这种 certified check。从银行里头那种 check 他们都已经退回去了。那天呢，他们就用私人的 check， personal check 交给我们的，但是大家也都愿意说 close。 第二天早上呢，然后我的那个 realtor 就拿着这个 check， 他要第二天到了几点钟才能到银行去换取。而在这个之前呢，任何一刻他可以打电话把这个 check cancel， 对不对？所以我记得我那天早上， 我已经马上，我已经跟公司都说了要离开了，在单位也没有什么事，我就是走到公司的停车场去，我就在那里边散步，那不是散步，我就在那里头心里头忐忑不安，因为这个事情呢，到底还是其实对一个搬家呀、各方面来讲比较大的一件事情，我就一直在那里头啊。心里头没有平安，但是祷告祷告慢慢心里就等到平安了。然后后来呢，我那个 realtor 过去就把那个换了，最后把那个他换来的那个银行的那种支票交给我的时候，我心里头这块石头才下去。就我在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到说，其实作为一个人，我们在人生当中会面临各种各样的事情，有的事情或许很大，有的事情也不见得很大。当然那一次房子如果卖不掉的话，固然对我们的生活带来非常非常的不方便，可能经济上也带来一定的损失，但也不会是一个 disaster， 对不对？但是确实是有人生当中面临一些事情，你发现你自己没有办法控制，你自己没有办法控制，对吧？然后圣经里头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说让我们不要去按，如果你按原来那个马斯路他的那个观念，我们满足一个需要，看肉体的需要，然后来如果能解决这个再来下一个解决，再来下一个解决，主耶稣却说不要去看这些需要，对不对？是个相反的，他让我们去看重上帝，这些问题上帝会来 take care， 就是这样一个 point。而且呢，上帝解决问题的方法跟我们想象的也不一样。你比如这一句话，我们在教会里其实常常用这句话，彼得后书，他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这句话你如果读完了，你说啊，对啊，对基督徒来讲，对吧？我读完了，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但是你仔细想想他这句话到底在说什么，如果你能够相信这句话，你从此你的人生的全部的问题，不要说你今生的，你一直到永生永世所有的问题，上帝都已经替你解决了，都已经把你的答案给你了。在我刚才那个经历当中，是我当时面临这个需要的时候，我需要上帝好像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是带这样的一个买主来，最后这么不顺利，我也没有办法，但最后他解决了。但在这句圣经里所说的，就是说当你任何的需要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上帝其实把这个答案早已经预备给你，早已经在那里了。但是你有没有能够想，你能不能够相信圣经里所说这句话，以至于让这个事情发生？对一个人来讲，如果不是看重上帝，不是跟随上帝的，这句话是写在这里，写在圣经里，所以基督徒可能会常常去读，但是这句话它却不能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发生果效。在我今年啊、应该去年，我收到我过去一个博士后他发给我的一个发给我的一份电子邮件啊，他在我组里待过三年，然后他回到国内啊。回到国内他非常顺利，一去呢就拿到郑教授的位置啊，在四川大学拿到郑教授的位置，然后他告诉我说他今年申请的那个青年千人计划还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都批准了，他一回去是他很高兴啊，怎么怎么的，然后他就一次感谢我。然后当时我就记得几年前我跟他在办公室里有一次谈话啊，因为这个学生是非，就是这个博士后是非常勤奋的，在我所见过的所有的学生里头，绝对是最勤奋的，人也是非常，就是对做研究是非常有 sense， 非常非常聪明的。但我记得我当时跟他谈的，我就说那个时候他快回国之前，我就说你其实仔细想一想啊，他在我组里头三年发了9篇文章，他是唯一的学生作者。就一个可以一个人，我说你当然你可以看到你自己的勤奋各方面带出这样子好的结果，但是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啊，当他刚来我组里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刚拿上tenure， 然后组里头工作呢，再按照原来的这个就是那个进程再继续再发展。然后那时候交给他一个题目，就是在按照原来的那个我们的研究的那个那些 program 继续在发展。其实他做得很不顺利的，一开始做得很不顺利，因为很多工作就是你一开始有些新的想法，做，把一些比较新的、比较大家说比较新颖又比较容易东西做完了，后面有一些工作开始就不容易做了，需要投入很多的力气进去，但是那个想法不一定有就是不一定非常有新意，所以其实真的不一定很容易发文章。他在我组里头做，一开始做了好几个月，其实都没有什么进展。但那个时候呢，我就是很偶然的，就从一件事情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后来就想出一些新的东西。而那个新的东西，他当时正好在我组里，他也很勤奋，然后教他去做，他也非常能够领会，然后正好又有这些新的想法，所以在没有多长的时间里头，他一下就做出很多很多的工作，这对他后面就带来这么大的一个影响。而对于我来讲，回头来看，无非就是当我自己组里头的研究开始可以说是在某方面有要告一段落的时候，需要什么？需要新的想法。但这个新的想法我当然知道需要，作为在学校搞工作的人，最重要的就是新的想法，而且是好的想法。我那个时候如果继续在原路这样再走的话，过后几年不但是他达不到他今天所能够达到的，我组里的工作都会困难很多。但是就在那样子很偶然的情况下，后来就做出这些工作来，我组里的工作其实在接下来几年，我每年发的文章就比前面每年基本上翻一番，不是每年都翻一翻，那就不得了了就是说比我前几年平均就能够多一倍。这个原因是什么？我现在都看到说这些事情并不是自己纯粹靠你的聪明和智慧就可以去控制的。如果你能够控制你自己新的想法的话，那你没有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忧。但对于我们来讲，我并没有刻意的去需要去好像要来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在我的人生其实那个时候需要这些事情的时候，原来上帝都已经预备了。我到那个时候，对于不光在我的生命当中预备了，在这个博士后他的生命当中是不是已经预备了？所以我回头来说，再来看这句话，它在意味着什么？它在意味着上帝对我们的应许，他说又将这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这个应许大到一个地步，我们人生在耶稣基督里头所需要的一切的东西，上帝全部都预备了。今年、明年、以后10年、20年、30年，我不知道我那个时候需要什么，但上帝的话是这么说的。问题在于你我能不能够真真内心里头明白相信这一个。所以当我开始明白了这一点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个应许。就算在过去一两年，我有的时候当碰到有些工作不顺利的时候，你自然就容易担忧，对吧？每个人都是如此。但是当我又想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其实不需要担忧的。我今天为什么担忧，只是看到我眼前的需要，说我需要这个需要那个，好像有些发展不像我希望的那么好，我们人就容易灰心，就容易担忧。但是上帝所说的是他一生的这些东西都为你计划了，这样子让我就不需要去看眼前一时的顺利还是不顺利，而是相信其实上帝他是信实的。而我觉得在这奇妙的是啊，就刚才所举的例子是我在人生当中所经历到的很多事情的一部分。我一直到今天我都知道说，在这一生当中走信心的道路向来是如此。你回头看的话，你会看到很多的似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真的就一件一件发生了。但是我如果继续要看前头的话，我发现今天并不是我可以靠着我的能力就能够不需要通过信心就可以继续往下走，而是说我今天来面临以后的人生还需要继续来走信心的道路，继续信靠上帝。所以在这里头你看没有，他这里有句话，他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再回头想一想刚才那个马斯洛的理论， 或者是那个新华社的那一个模式，社会怎么样进步，看到你的需要，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我们为什么会有动力？因为看到不足，看到有需要。但是圣经里却偏偏相反，正是这个缘故。什么缘故？因为神在耶稣基督里头把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情已经赐给你们，然后又把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所以你看没有，圣经当中给我们解决问题的答案，不是让你看到不足然后拼命去努力，这个被称为律法的方法，而是让你看到他已经给你一个东西，你今天去发掘它。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两个是完全完全完全相反的？有一个是建立在不足，有一个建立在丰富，有一个建立在自己还没有做成，人生当中的需要永远不能够解决，有一个建立在原来神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解决了一切。刚好是相反的，刚好是相反，跟我们人的想法是相反的。然后在另外一件事情啊，我就不仔细讲了。作为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当我们面对我们基督徒称里头称这些东西为罪，非基督徒可能称为自己个性上的一些缺点，就是当你面临到你里头有一些你也不喜欢你也知道不好的东西的时候，这里他描述，使徒保罗在这里描述他的挣扎是什么。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他想去做好的事情，但是他真正要去做的时候，他发现做不到。其实人，每一个人内心深处，多少人内心深处是不是愿意去做一个高尚的人？我用英文讲叫做 honorable， 就是做事情真的让别人可以真的值得佩服你，这做事情 honorable， 能够做一个高尚的人。其实内心深处啊，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内心深处想做这样一个人，但是呢，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当面对各种各样利益的这利益上方面的得失，面对自己内心的自私，面对觉着别人对我不好，面对各种这样事情的时候，人发现你最终总是选择一个做事情常常只是为自己考虑，其实就是不 honorable， 对不对？我们人常常这样子。所以保罗他说，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我所不愿意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他告诉我们，人里头有一个东西被称为罪，这一个东西其实是你我的仇敌，它让你不能够活出你内心里头良知所告诉你我想要去该去活的那样的状态。他说，我觉得有一个律，就是有一个你不能够违反的东西，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请问你我要是面对这样子的问题，怎么样来解决？我敢说，如果你在世界上去找答案，没有人告诉你这个答案，从来没有人能够解决过这个问题。最伟大的哲学家可能想明白有这么一个问题，但是没有想明白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所有人解决这些问题，最后发现全都是徒劳无功。就是你如果去克制自己，你发现你好像解决了，过后不再在这里被压制下去，在那里就冒出来，从来没有人真正解决过这个问题的。但你会想到圣经上讲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吗？就是对于基督徒来讲，已经明白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保罗写完罗马书第七章，他第八章说什么？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他这里我要特别指出来 have made me free。 保罗有一天突然想明白了，得了启示，我们叫做原来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这个我今天实在没有时间把这个观念讲透彻啊。总之跟前面所说的是一致的，就是说人来解决问题向来是看到这个问题，然后解决完一个问题发现还有一个问题比这个问题更大更深更远，所以永远都没有办法解决人生的问题。但是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不管你人生的需要也好， 不管内心里头面对罪和软弱也好，原来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圣经上把我们所传讲的这个被称为福音，就是一个好消息，说你真正想要解决的问题，原来有人已经解决了，有耶稣基督为你解决了。当然对于每一个人真正感兴趣的，你要更仔细的来，可能要听，今天我没有时间把这个讲透彻，但是我所说的说这个原则都是一样的，它是建立在我们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一件事情上，以这个为根基来面对人生的问题和挑战，是可以说是在一个得胜的基础上去一步一步的经历，而不是在一个失败的基础上来一步一步解决问题，或者说是不是如果有一杯水的话，对不对，永远是建立在你已经有的已经得着的，而不是建立在自己没有的这个基础上。那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我意思说为什么我们人所想的我们来解决问题，世界上的心理学家大家都公认的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观念，是我们先看到生理的需要，再看到下一步安全的需要，再看到社交的需要，再看到什么的需要，被人认可尊重的需要，最后才实现人生的价值。所以永远是面对解决不了的问题，但圣经上偏偏相反，说问题已经解决了，然后从这个基础上来解决。这是非常相反，为什么会这样哦？其实原因在这里，就是在圣经一开始，人为什么陷入到你我今天的光景，为什么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只要你去感受，你都会觉得自己有很多很多人生没有解决的这些问题，是因为当时人怎么样进入到这个状态里，蛇就是撒旦，他对夏娃那个时候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我们都知道当撒旦给夏娃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去诱惑他去吃上帝不允许他们吃的这个所谓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那这个就是诱惑，这个就是 temptation。 我曾经在讲道当中用过这几节经文，它其实啊，当我们想到 temptation 这个诱惑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想到说，所谓 temptation 就是说我今天知道一件事情是错的，我知道不应该去做，但是有很强烈的一个吸引力或者一个欲望想要去做，然后呢最后如果我去做了，这就叫做在这个试探上失败了，如果我忍着没有去做，那就我就在这上面没有跌倒。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想问题，对不对？但是圣经上当讲到这个的时候，他实际上讲到非常深的一件事情，他说每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他说其实首先的不是外头这个东西，我们都以为试探是外头的东西，他说试探不是外头的东西，试探真正的是我们里头那个东西，里面的被称为私欲的这个东西牵引诱惑。而这个时候你被他牵引诱惑，一旦刚才撒旦说那个蛇给他说你这样去做来解决你里面的那个需要，这个话一旦听进去了，就叫做私欲怀了胎，那个种子他所说的那个的话就进入到我的内心了。而这个时候呢，他怀了胎就生出罪来，这个时候想要起的意念来解决内心这个需要的这个方法，是跟上帝所说的方法是背道相驰的，对不对？跟上不是上帝不允许的，不要他这么去做来解决问题，他这时候生出罪来，罪即长成就生出死来，然后照着这个东西去做，就造成我们人生当中的问题。所以他整个这里所说的人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人真正的问题就是这个私欲。这个私欲我要特别来讲啊，圣经里头所说的这个私欲啊，就是当人内心里头相信我有缺乏的时候，你现在想一想，如果你我今天你没有注意到一些什么事情，内心里头对一些事情有缺乏，你会不会想办法去填满它？不会吧，对吧？我们人生有很多的需求，刚才所说的有很多的需求，当你没有意识到它的时候，你今天不会想办法去填满它。但是你一旦意识到我在这上面有需求的时候， 如果你对这个事情越看重，就是你越被这个观念说服，你内心里真正缺乏什么东西，你真正相信，越被他说服，你里面就有越强烈的一个愿望或者欲望，我今天要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们过后整个的人生花时间就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却没有想到什么，一开始的这个想法就是错误的。这就是圣经跟我们人的这个世界上心理学不同之处。世界上的心理学是什么？已经被这个我内心里有各种各样各种各样的需要被说服了。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被在长大，你如果看到电视，电视里常常讲到，哇，这些叫做什么，这些叫做我都不知道中国现在用什么词啊，就是一些不管说是暴发户也好，或者这些明星也好，或者白富，是不是叫白富美什么之类的，高富帅，对，这些人过的这个生活多么好多么好，当这样子描述的时候，他在你我一个常常去看这样子的人心里头造成一个什么，心里就造成说服你，你人生需要这个东西，你不需要这个东西，你过得就很差。你看别人过得多好，你多失败，他就是在说服你，我内心里有这样一个需要。你本来你其实过你的生活也还不错，但是一旦被这个观念所说服了，你开始痛苦就开始产生了。你过后花很多时间，就是去在追求他想让你追求，其实是很虚妄的一件事情。而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被各种各样的声音来说服，我们需要这个，我们需要那个，需要那个。所以你看没有，小孩子一长大就不开心了，因为你小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你并不是真需要这些东西。我所要描述的就是说，你可以看到没有，在世界上大家习以为常，每个人所都接受的，我们而且你我每一个人包括基督徒，都在各种各样你我的人生被这些事情所驱动，花了多少时间精力进去的，原来却是一场骗局。上帝的方法是刚好相反，他说我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情都已经赐给你了，当然是在耶稣基督里，皆因我们认识那用他的恩召我们的主，对吧？所以在耶稣基督里白白赐给我们。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上帝的呼召，或者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人，上帝呼召这些没有信主的人能够认识他，是要过怎么样的一个人生？是过一个跟平时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是你内心里头已经得着这个丰盛，通过相信，通过内心里头真的被另外被上帝的这个声音说服，所以在人生当中一步一步去经历他的丰盛。这个观念我有时候讲的时候我感觉有点难讲，就意思说好像跟我们的这个头脑想问题的方法这样子不同，好像又很简单，但好像又非常难明白到底怎么一回事。更难明白的就是说，到底怎么样把这个理论能够实施在人生当中？这个我可以简而言之，这个实施不是任何的一个人能够教任何另外一个人的，这个纯粹是上帝圣灵在人心当中做一个开启的工作，以至于人内心里头开始能够不去看自己外面好像有的缺乏，反而能够看到在耶稣基督里头真有这些东西。就好像我现在开始我可以相信一点，在我人生当中圣经里那句话，神是那么说的，那就是那个意思。所以当我现在面临工作上如果不顺利的话，我就不去担忧了，对吧？因为我相信上帝已经赐给我了，到了时候这东西就可以显现出来。所以渐渐就开始学习过完全不一样的生活，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但是却是上帝呼召人去做的，让人来真正的通过他自己的恩典，通过他自己的生命来解决人所面临的一切的需要。好，最后我觉得前这些我就不再去专门再讲那些事情了，不再专门去 讲这些了，我用这段经文来结束。这是主耶稣所讲的，在马可福音里头讲到的关于怎么样祷告。我想对于非基督徒也好，基督徒也好，你想如果要是我们祷告知道自己祷告上帝都听，哇，那多好，是不是？有些基督徒好像不好意思承认自己内心里头希望这个样子，所以嘴巴上给常常给别人说，哎呀，让神的旨意成就了。心里头有谁不希望你的祷告上帝蒙上帝垂听？没有人不希望自己祷告蒙上帝垂听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他在教导关于祷告的秘诀，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很多人一听这个，哇，这个有点怪嘛，哦，我相信得着就得着了，我相信我得着，我相信我明天中100万的彩票。另外一个人说，我没那么贪心，给我10万就行了我真的相信你就得着了。如果你去看圣经，这样你看错了。他说什么？看英文， believe that you have received it and it will be yours。 这一点就是人做不到的，没有圣灵的帮助你就做不到。今天当一件事情你还没有得到的时候，我们刚才说世界上的心理学告诉你怎么样，看到我有这个需要，我尽可能去满足这个需要，等这个需要满足了，发现还有下一个需要。所以呢，人天然的人的眼光永远都看到是问题，永远都看到自己的需要。但是刚神说怎么样祷告可以蒙垂听，你要看到你已经得着了。请问如果你没有得着，你今天怎么能够看自己已经得着了？这个需要圣灵的帮助的。所以呢，只有圣灵来在我们内心里头更新改变我们，我们才可以渐渐明白什么叫做圣经里所说的祷告。我们以前，我想不要说以前，就到今天为止，我们在座的如果把基督徒做一个 survey， 每一个人诚实的讲，我们的祷告有几个是这样子祷告的？我们发现我们的祷告是用的马斯洛的理论，是不是啊？我有这个需要，我祷告让上帝来解决。但主耶稣说不是这么解决的。 Believe that you have received it， 相信你已经得着了，你就是你的了。但问题这一个就是我们天然的人刚好做不到的。当你没有的时候，你无法骗自己说自己有，但是主耶稣也没有让基督徒去骗自己。其实真这就叫做信心，圣经里所说的信心。当你虽然在这个世界里你还没有得着，但你知道上帝的话他说了就等于有了。当你在属灵的世界里看到主耶稣做成了这些东西，真的是你的了，你就可以不再去看自己的没有得着的东西，相反你看到你在神里头已经得着。当一个人越来越能够这样子去看的时候，他就越来越活在信心当中，上帝已经做成的事情渐渐在他的生活当中他就可以经历到，其实这么一回事啊。所以我就用这个来结束，让大家看到说原来圣经里所用来的来解决我们的人生的这个问题的这个方法啊，全然不像我们自己所想象的，而且跟我们人所想象所平常所使用的方法刚好相反。所以呢，神的方法就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在耶稣基督里你实在是解决了全人类的所有的问题，都在耶稣基督里解决了啊。这句话虽然我们可以这样子说，但我们向你承认，就算我们做基督徒我们都向你承认，我们好像都不能够真正的相信这么一句话。因为我们的眼光常常看到的是我们自己的不足，自己的缺乏，人生当中的需要，怎么好像都不能够用信心看你在耶稣基督里头已经替我们预备了一切，做成了一切。主啊，我们在这里真的仰望主的圣灵，不但教导我们在座的基督徒，也教导在座的慕道的朋友，让他们看到我们人生的需要不是靠自己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解决了一个发现有更深的需要，解决另外一个内心里头还是不能满足，人生都永远都处在这种好像不满足和缺乏的光景当中。你来教导 我们吸引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是如何借着耶稣基督彻底的解决我们人生当中的问题，让我们只是进入到你在耶稣基督里做成的工作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